品味世界旅人的生命故事。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我是 Hannah。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一位我们之前就来上过的这个资深来宾哦，金算妈咪山迪兔，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那我今天呢请到山迪兔来节目当中是要宣传他的新书，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家计力》。那这本新书呢就是教大家这个小资家庭的这个算是理财的这个宝典，特别是很多的家庭主妇都非常非常喜欢山迪兔的分享。那今天呢请他来节目中打书，同时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些小资家庭的理财心法。那我们就先欢迎山迪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 谢谢天哪的邀请就自嗨一下对不对？对啊，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介绍我的新书啦，因为我这次出的这本书我真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去整理我过去所有的音频，因为我之前的 Podcast 虽然都有讲到这些内容，可能都是很片段的，然后我就把所有跟家计有关的这些资料呢就整理成书，然后把它变得有逻辑，它就变成了一本小资家庭，你只要读完以后你就知道如何去记账，如何整账，如何避险，然后怎么样去做目标，把它变成一整套的财务蓝图，像这样子的工具。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在投资之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财务能力，然后还有我掌管金钱的能力。如果没有这几项能力，然后金钱观念又不好的话，通常投资下去有可能会对你的家庭财务结构比较危险。所以我都会鼓励大家先把家庭财务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自己要朝哪一个方向去放自己的投资基金之类的。所以很鼓励大家可以把这本书看完，从第一个章节做到最后一个章节，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开阔了，真的。因为他
一开场就给我们出家庭
作业，真的。因为我自己有很多读者，他做笔记完之后他还会跟我说，就是他透过这本书把账务厘清之后，他跟先生的感情就变好了，因为他们变成有办法可以沟通在家里面发生的大小事，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虽然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立刻让你赚大钱的，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太不实际了啦，赚大钱
太
不
实际了。对，但是我可以在你整账的过程当中，你了解你自己家里面的财务状况，你心里面会觉得哦安定很多，至少我知道我在某一个部分需要花多少钱，或是我有多少的我有多少的努力空间，还是说其实我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穷。
对，
所以有很多的面向都可以透过在整理账务的时候发现，我们最后再去做投资目标的设定的时候，它才会是符合你自己的期待，然后才会朝向你想要的未来走。
那不过因为上一次你已经来过我们节目一次对不对那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是分享你父亲当时的有一段破产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当时不是说你就是从大小姐变成了小姐，我很记得你那时候说从大小姐变成了小姐然后呢你也因为这样子你的人生好像被迫的就是要长大吧，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理财，所以你就是今天先用自身的经验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完全毫无头绪，其实我也是啦，就是如果毫无头绪该怎么踏出理财的第一步，从记账开始吗？
OK， 对，其实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就像盖房子要打地基一样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哈，记账无聊哦，对，记账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就跟打地基一样无聊，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先做那我自己呢其实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去把家里面的财务管理好，然后把我自己的现金流从负的转成正的，然后到现在我有余裕可以做投资，然后也帮我的孩子存到了他的教育基金，然后我自己又在开始存退休金，到底是要怎么做到？其实记账很重要，而且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记完账之后呢，你记得一定要分析你自己的账务状况，因为有很多人在讲到记账，可能就是一直记了好多年，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 在记什么，然后
目
标是什么，
就是记，而且还会数字还对不上。
其实数字对不上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是家里面的财务，
对，
所以数字常常会对不上，那也没有会计师要来稽核你。我们常常会对不上的就有可能是对啊，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发了利息，或者是有一些红利点数折抵什么之类的，那那个真的就很难去真的合账合到。那如果说差异没有到很大，其实我觉得就放过自己吧，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我要知道我这个方向对不对，而不是我要有人来核对我的账。我的账务就算有个几百块，有可能就台币几百块不合，或者是甚至1000块2000块，我觉得都是可以容许的范围。因为真的有时候会不小心买了一个饮料忘记写进去，但是至少这个大方向差异不要太大，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规划跟调整。最主要的目的是规划调整还有自己的预算制定出来，并不是要合账哦。所以大目标方向要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是要用像纸本记账呢，还是说像是现在手机 APP 之类的？
我自己是用 APP， 但是其实我的学员当中有很多人是喜欢用纸本的，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就跟我们有人是听觉型的，有人是视觉型的，有人是图像型的人一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什么东西适合你最重要。那最主要是我自己是用 APP， 因为APP 会可以给你那个什么圆形图、圆饼图啊、树状图啊，那我就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说我的消费现在偏向哪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再去看一下，我的消费这个月的那个状态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美国啊，有一个很流行的 APP 叫做 Mint， 就是薄荷的那个 Mint。那它很好玩的是，因为像美国消费都用很多是信用卡，所以这个方便的点就是，你只要把你的信用卡跟这个 APP 绑定了以后，每一张都绑定了以后，而且是可以用家庭的，就是像我先生跟我们都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消费完以后，像我这种可能，如果你叫我用现金买完，然后我如果没拿收据，我回到家我搞不好已经忘记我今天那个多少钱，然后花在哪了。所以我就发现说，信用卡在美国消费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只要一刷，你根本不用记，它的 APP 自己就帮你记住了，然后它会分类，比如说你是 grocery，然后呢你是在餐厅还是你在哪里，一个大方向会去分类。然后我跟我先生看了以后啊，我是没有在比较没在管账的人，但是因为我刷了都会被记上去，那我先生就会说，哎，我们年度哦，去年度最多消费的餐厅，竟然他还会帮我们排你的光那个餐厅的那个子项目里面，你哪一间餐厅是消费金额最多，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一间台湾小吃消费了大概台币10000多块。
哇塞。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原来去年最爱吃的是这一间餐厅这样子。
太有趣了。刚刚有讲到记账分类，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软体它很方便，它可以直接让你知道说你自己比较爱在哪一些
地方
店家消费吧，地方消费。但是如果说你是自己设定你的像这个分类的方式的话，其实就会发现说，我自己想要分析的数据有可能跟银行帮我分类的不一样。我举个例来说，像刚刚 Hannah 老师讲说，我们有很喜欢吃的东西，然后都在同一间店，可是我们有时候吃的目的会不同哦。如果我今天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用餐，那他有可能会被分类在我的家庭账务里面的饮食消费。那如果我今天是我自己去用餐，有可能会分类在我个人消费里面。
对, 对, 对，
因为家人消费有的是一起计算的嘛，
的
就是AA制啊之类的。对，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我今天是请人家吃饭，这个会不会是我的公关费？
对，
它其实不是饮食费用，它是公关费，有可能哦，分类上面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自己都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分类方式，然后是按照我现在的习惯在做的。那有可能同一间餐厅算5万块，你有可能只有20000多是跟先生一起吃的，然后可能有几千块是你自己平常的饮食会选择那间餐厅，然后有可能10000多块是每次只要是有厂商来你就请他去同一间。 他这个你就可以分析消费习惯。
对、嗯、哦，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就我们这个 app 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自己设一些分类、嗯、这样我们比较知道我们想要，
对对对，
就是想要怎么样知道我的消费方式啦。
嗯，没错没错。
对，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很好奇的是，因为我读了你的书，就我发现那本书很可爱的是、嗯、它竟然可以玩游戏。我很爱玩游戏、
哦、对呀、啊、
我就看到你上面还有这种52周存钱表365天存钱表、嗯、而且你还把它画成兔子的图案、嗯、然后我就、
啊啊、
我就很想玩，很想把那页剪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哇，你这游戏很有趣耶、嗯、因为我看了以后发现你其实是想要让读者可以存第一桶金、嗯、那我帮你算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第一桶金其实金额不是很高耶，有些才10000多块台币、
嗯、
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第一桶金概念其实很不一样。
我其实这两张存钱表不是我发明的，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找到，只是我把它变成兔子的形状就看起来比较有趣。对啊，那这两张存钱表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其实存钱并没有这么枯燥乏味，我不是一定要记用那个很枯燥的方式然后去记录我的金钱。那这张那个兔子啊，就如果你每天你把你的存款金额丢进去，然后你把颜色画满，有一天它就会是你想要的那个兔子的颜色，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哎、欸、好玩。其实我自己在我的我有在做线上课程，然后我在我的线上课程里面我也有用像这样子的概念来存什么家庭基金啊这种之类的，然后我就把它画成一个房子的形状，然后如果你没有存满，房子就会飞走这种。就觉得哎、欸、很好玩，我很喜欢这种概念啦，就是游戏的概念。虽然说我可能设计的不是很好，不过可以鼓励到大家，就是有那种打怪的精神。所以我觉得第一桶金是大家都告诉你说一定要是100万吗？可是我觉得100万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像年薪100万的人或是年薪200万的人，他可能第一桶金100万对他来说，哦天哪，也太简单了吧。年薪如果说年薪100万左右，然后又单身，然后又住家里，他可能哎随便存个2年就存到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必须要很努力个10年他才存得到100万、嗯、所以对大家来说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定义第一桶金哦，是那个是我在一段时间之内我只要尽力就可以去达到的一个金额，然后它会让我自己有成就感、嗯、我再拿这个第一桶金去做任何的投资，像刚刚讲的投资的目标，然后我滚出一点点的小小的利息，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收益好了，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样子做是可以赚到钱的，嗯嗯，那我的第一桶金才有意义啊，不然我拼命存拼命存，然后存到好辛苦10年都存不到，然后省吃俭用的，那好不容易存到第一桶金，你就会觉得好失落、哦、就这样吗？就我努力了10年就这样吗？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躺平族，就是因为、啊、不想努力了。就第一桶金如果太，比如说你有些人现在说第一桶金是500万、嗯、第一桶金是100万，或甚至有些要买房的哦，第一桶金你还得准备一个1000万，那这样子就好像人生很无望、嗯、因为实在太遥远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设定一个可达成，伸手可达成的目标、
嗯、
就不要去设定那种太难或是太简单的，就像我之前在设定考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设定过台大是一样的。
我也没有设定过台大，太梦幻了，太遥远。对，哎、欸，真的耶，这个真的，所以说要真的是要可及的，要不然像以前不是要填志愿、嗯，你如果前面的志愿填一些，虽然叫梦幻志愿，可是那明明就
浪费掉了、啊。
对，哎、欸，这个概念很好。嗯、好了，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先到这边，要先稍稍的听个音乐，马上回来，然后请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挑战看看这个52周或365天的这种存钱游戏表哦。我看你上面还有一些才一天只要丢10块钱，一天只要丢20块钱，哇，没想到一年下来我就有一个第一桶金了。
是啊，你如果要把它转换成美金也是可以啦，比较挑战一点而已。
对，好，那我们听个音乐马上回来。 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关于这本《家计力》这本书，它其实很特别，因为我发现哦，一般的理财书通常就是比较像工具书，教你一些方法啊，或怎么怎么看这个趋势啊，什么时候下手啊，这样子去投资。但是我发现你的这一本《家计力》里面其实有好多篇章不是在讲理财，应该说有很多篇章你在讲的是整理人生的心态这件事情。比如我发现你会列出什么15项重要的人事物，或者是教别人说哦，你写下3样能够让你的内心真正满足的人事物之类的这一种篇章。那我就很好奇说，你明明是一本理财书，你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花这么多篇幅去写关于人生心态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很贪心，我这本书里面就是心态面也有写，然后还有操作面也有写，所以书超厚的，
所以买到赚到了、
啊、真的是买到赚到，因为真的很厚一本。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在存钱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目标感不是很明确、那我所谓的目标感不是说 我要买一台 BMW 或是我要买一栋什么豪宅，这种目标感是要真的让你自己有感的。因为我们在赚钱存钱都是为了某一些人事物，所以有没有发现市面上有很多人是每天都在工作赚钱工作赚钱、然后好像赚钱是他第一首要的事、然后他就会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孩子，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然后到最后呢，他的人生就变成只留下钱而已，其他都没有留住。他的人生健康啊，然后人际关系啊，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啊，可能都没有留住，可是留了非常多的房子，然后非常多的资产。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意义，这样人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意义的。所以我自己在理财的上面，我有很深的感受是，我当时自己理财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家。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理财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家庭幸福，不是为了存款数字。所以我们要存的不是那个钱，我们要存的反而是我们家的幸福额度。所以在整理人生心态上面，我就有写了蛮大的篇幅在这里，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家庭理财嘛，那一个小家庭就会有夫妻，所以夫妻当中我们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然后甚至是金钱观我们需要沟通的地方。那如果说像刚刚讲的真的可以让内心满足的人事物，通常你列出来你会发现它都真正可以满足哦，而不是说你现在是 理性脑在满足，不是这种，是你的感性脑在思考的时候，你发现通常它会跟人有关，或者是一个很让你感动掉眼泪的画面或是情境。举个例来说，我就是很喜欢看我老公跟我小孩睡觉的睡脸，那我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家庭财务上面还有我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就要非常非常的有目标，然后要很用心。对，我才能够达到这个画面，这个美好的 moment， 然后它会一直持续在不同状态当中，这种情绪一直出现，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所以通常这个人事物列出来，然后还有你真的满足的事情都不会跟金钱有直接关系，但是因为你知道吗，资本社会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所以当你列出来之后呢，你整个在做事业目标或是在做你的财务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列出来的目标不一样了。
不是只有冷冰冰的一个就是我要赚钱，而是说我的具体话说，我希望我每天回家我可以有遮风避雨的房子，或我真的像 我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居家布置，我很希望我每天看到美美的这些居家布置物，但是这些东西需要购买啊，那我就会需要好好的，
没
错，对，要去赚钱，或者是说我需要怎么分配我的预算去购买这些东西回来。
而且当你赚钱目标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选择工作啊，选择赚钱的方式，什么钱赚什么钱不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界定。
对，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同样都是存100万，如果说我的目标设定是存100万，那我会做什么事情？有可能是给我最高薪水的公司我就去了。
对对，
但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家里面的家庭陪孩子的时间，
对，
或是 对，甚至他可能跟我的价值观不同的工作，就像有些人是很环保的人，然后可能去做一些不环保的公 司，这
对，
类似这种跟价值观是不合的工作，我有可能会去选择，因为我的目标就是
赚
要存到这
钱，
么多钱，他就给我这么多钱嘛。那如果说我的目标设定可能是，哎，小朋友的教育经费，有可能他还是需要100万，但是我想到的是，我还是要花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让他快乐的成长，因为我想要他有一个很棒的教育环境。这时候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回过头来陪孩子，陪孩子成长，然后给他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我在选择工作上面，跟我存钱的这个速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同样金额都是100万。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不需要这么急着去存到这些钱，我只要在他能够上学之前，我就存到这些钱就可以
而且幸福感会比较提升呢，因为你
了。
这些东西
差
是
很
对，是
多。
你想要的，跟你生活有关的，而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一个赚钱，单单就是钱这件事
对，
情。
因为你就是算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我这个钱存到以后，我不知道拿来干嘛。其实，真的会存到之后觉得很空虚。
而且我看你书后来还有写到说啊，一个人其实可以透过编列自己的家庭预算来认识自己。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很奇妙，而且你的书还帮人家 highlight，因为我发现你很多那个句子会有粉红色的荧光笔字，就是那个印刷的时候印
对
在上面
呀，
的，就你帮大家 highlight 重点。然后我就刚好看到了一句，他就写说家庭预算是一个可以认识自己的重要过程。
因为其实，你会决定的消费项目，就是你认为重要的东西呀，我才会去用金钱交换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自己的喜好，然后还有自己的忧虑。都看得出来哦，像我有一个学员呐，他就跟我讲说，他记账完，然后他把预算做完之后，他发现他在小朋友的这些才艺费上编列很高的预算。那他回去整理了一下他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哎，有一些是小时候他想要学钢琴，妈妈没有让他
一个
学，
弥补的
或者
心
是小时候
情。
他想，对，就是或者是他有。我很想要孩子完成的事情，但是那时候他做出预算之后，他就发现哦，原来他在这方面很焦虑。那我就有问他说：“那孩子喜欢吗？”因为我们的目标回到刚刚，我们的目标可以让内心真正满足的人事物是孩子。那孩子喜欢吗？孩子如果他学得很痛苦，他就是不喜欢打网球，你要他去学网球，又学钢琴，又学什么？那他其实很辛苦，所以他就回去跟孩子沟通，就留下。两样小朋友最喜欢的事情，那其他预算不就空出来了？那可以做什么呢？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幸福的家，我们就可以拿一半的预算，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出去露营啊，或是带他出去爬山，那出去玩这样子，去有一个家庭时光。所以同样的金额，同样的花费，我们在编列预算上面呢，如果说编列预算上面你在想的目标不同的时候，同样的花费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
这样举例其实蛮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啊，我也是，就是说可能透过那个编列预算，我就像我老公最近就在念我说，我花在那个买居家布置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们通常会花最多钱的那一项，有可能是你内心缺乏的那一块。那我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因为台湾的房子比较小嘛，然后我妈妈又是一个他们传统节俭的台湾人，就是都捡那种就是姐姐的二手衣啊，然后给我穿，就是表姐的二手衣，或者是呢家里的有些甚至是用品家具，可能就是表姐剩下的那个双人床，那送给我们就搬来了，都不是我喜欢的家具，可是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居家美感的人，所以变成我内心一直小时候就。内心有个愿望，就是觉得我长大有一个房子，我一定要把它布置得很漂亮，所以我就会花很多钱在这个上面。跟你刚刚讲的那一个，对，跟你讲的那个妈妈，她是一样，就其实来自我们小时候的遗憾。所以这是一个确实看自己的消费可以反推回去，然后去看，就像你讲的，去认识自己，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个问题。如果知道说我有这
没
个问
错。
题，我要该怎么改变？然后你以后要花这个预算的，花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有意识说，我是不是又陷入了原本的那个旧的那个。
对，然后你可以去强迫你自己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决策。 那你就可以有办法去调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有可能把小朋友的才艺的费用拿一半调整带孩子出去玩，它就是一个不同的决策，然后可以带来不同的人生。像我们家就是我老公很喜欢在外面吃早餐，可是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早餐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超级贵耶。你随随便便吃都要100块，然后一个蛋饼，鲔鱼蛋饼要55块，60块钱呢！就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再加一个什么豆浆，就超过100块了，一个便当的钱。然后哦，他又特别喜欢。然后我后来呢，有跟我老公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他就讲说，其实他只是很不喜欢一大早就把厨房弄脏。
哦，所以每个消费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原因，哎，就是有个问题存在。
没错，那我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早上起床，如果我立刻我做完早餐把厨房全部刷干净，是不是可以解决？我就可以省很多钱。所以你都会去探索背后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不管是认识自己也好，认识你的家人也好，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想说，那明明外面早餐那么贵又不好吃，我在家里面煮有什么？不在家里面煮这么爱花钱，明明是我在存钱，然后你一直花这种不必要的小钱，就会有一些摩擦。可是如果你发现，他的点原来是这样，那我就会在他们的早餐做好之后，我先不吃，我先去收厨房，因为有时候我做好我自己一起吃，那厨房就很乱嘛。
就是一个渐减呢，就是编列家庭预算，或是观察自己的消费的那个状态，你会算是一个 渐减，你会发现说自己其实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只要稍做一点改变，其实整个家里的财务状况就可以跟着改变了。
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个家庭预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你要回去看一下你自己在消费上面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不过题外话，你知道那个美国现在开八方云集的锅贴，在那个 LA
不
开
知
了一间八方云集，最近新开幕，很夯。我老公今天才在说啊，我也想要吃。可是你知道，你刚才说台湾现在那个出去吃开始都变贵，你知道八方云集它就是一盒锅贴，好像10个还12个，然后配一杯豆浆和一个好像是算小碗的酸辣汤，这样一个 set 卖给你要台币300多块。
我怎么觉得没有很惊讶？我刚刚现在想说，应该十几块美金吧。
重点是我看很多朋友的 po 文哦，LA 的朋友都写说好划算，好划算，因为现在物价涨得非常可怕，就是一碗卤肉饭就要10块美金，所以你要想那个
好可
酸辣汤
怕
加豆浆加锅贴这样一个套餐给你十几块，大家都觉得哇，太划算了。可是台湾的人听到应该吓死。
对啊，我现在 LA 待过，我们都是待9块多10块钱，然后去买很大盘的那个炒饭，然后回
没
家
有
就可以
了，
分三餐四餐
没有这
吃。
件事。现在是一碗卤肉饭10块钱，没有，现在 LA 物价没有这件事。对，所以这个我的这个 podcast 有一半的听众也都是北美的华人，所以呢，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编列家庭预算这件事情，算是帮自己健检，尤其是美国最近真的外食真的越来越贵，所以呢，对，可以真的可以好好为自己健检一下。然后呢，这个单元还有一个话题，我想要跟你聊的，就是呢，预算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说编列预算可以帮助自己嘛，然后认识自己。那我们家最近有流行讲一句话，就是预算先生说不可以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把预算拟人化，就是有一个叫做预算先生的人，然后他是我们的管家这样子。那我发现预算这件事情还蛮好用的，因为我每次要买什么，
是不是？
我老公就在旁边说预算先生说，就是没有这预算。可是你就不会觉得说哦，他不让我买，就哦对哦，我们家真的有列这个预算是买，就是我很爱买那个家饰品嘛。哦，我好像没有这个预算，好吧，那我们等有预算的时候，下个月可能这笔预算有的时候我再买。
再来买，
对，所以就要讲一下怎么编列预算了。
编列预算哦，其实编列预算基本上我会先请大家还是先记账因为你记账之后，你才知道说啊，我 regular 在花的这些日常费用到底是多少钱，这是我有办法去控制的。然后再来就是分析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消费，然后到最后我们再来把它预算化， 你就会知道说我每一项预算大约可以编列多少钱，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像刚刚讲的教育基金啊，是不是挪一半出来做旅游基金啊，你就可以在我记账之后这个总金额里面来做调整、来做调整，在总金额不变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做到让我的生活更好吗？也可以去，或者是在我的预算之内，我是不是有需要去删减我的预算？因为像有些人可能，最近工作换了，暂时没有这么稳定的收入了，那我的预算编列还会跟之前一样这么高吗？这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所以还是它的 base 是什么？它的 base 还是你的记账出来那个数字。就是你日常消费的那个数字。
哇，所以其实你就像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地基，就是记账还是一个地基，因为你要先记你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出在哪，然后当你认识自己有病耻感了，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问题，你在下一次的预算你才知道怎么调整它，让它比如说我这个预算就减少了，那当我要消费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预算账户里要这个类别的，比如说我外食的基金没了，那我这个月就不能够外食了，这样子。
对对对，你刚刚讲到的都是减少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增加预算？其实很有可能哦，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啊，在金钱没有这么宽松的时候，我对我自己非常的严格，那我就发现我好像都没有买任何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也没有出去玩，反正我就是能不花的我就不花，然后后来我记账完之后，就是现金流量表做出来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已经把我的财务调整得很好了，我不需要再过这种生活了，我就开始去编列出娱乐的预算。
你的书里面有写，你书里面有一个什么快让自己快乐的，让自己快乐的预算。
对，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可以买我喜欢买的东西，甚至我之前不太买衣服，但是我现在也不太买啦。但是我之前不买衣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穷，所以我不买衣服。但我现在不买衣服是因为我觉得我够了。然后反正每次去参加活动就是都穿差不多那几件我就可以了，所以心态上面也不一样哦。心态上不一样的话，我自己觉得你的人生的那个格局啊、眼界啊都不一样了。
对，
所以其实有可能会是减少预算，然后会有可能会是把自己原本的预算额度挪到其他的项目去使用，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之下也有可能是增加预算了。
对，所以就是照心境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其实那个编列预算其实是会一直在调整的。
有小孩没小孩就差很多
好，那我们大家呢这个单元一样哦，到这边先好好休息一下，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善用预算先生这个角色，然后好好的就是调整你的预算，然后照着预算去消费过生活，搞不好你的心境也会随之改变，然后财务的状况就越来越健康。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下一周我们还有下一集 Part 2，那我们下一周再请 Sandy 2来跟我们聊更多关于家计力还有理财的观念咯。下一集别忘了收听哦，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我们下一集见，拜拜。